啊，听了他说他以前祷告的时候都是祷告主啊，为我们特会的这个祷告，为讲员，为在敬拜，为这个行政服事的人祷告哈啊，主我们特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他说他这一次祷告的时候，主就是好像都不要他这样祷告，主就是说这一次是我的聚会，是我的宴席，是我要来喂养我的百姓。好，那还有莉莉也是读到这样的经文，就是神去请人来赴他的宴席哈。那有一些人都说，哦，我最近不方便，刚结婚，有的说啊，我有刚买了牛哈，我家怎么样哈，就不方便哈。那所以他们就是告诉我说要祷告，为那个本来神实在是。他是有预定要在主的宴席里面的，可是就是有一些不方便哈、哦，那他就轻易的放掉了哈、哦，所以就是说要祷告求主那捆绑那些拦主人来赴神宴席的哈、哦，那但是主也让他们知道说，神这一次会自己去邀一些本来都不是在就是说。你没有想到的人哈，总会去大街小巷去拉人来赴他的宴席，这样哈。那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很感动，主一直说这是我的 table， 这是我的宴席，是我要来喂养我的百姓的。哈，那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的为这个特会祷告，而且多多的去。邀请人来赴神爱的宴席。另外我们有一位代祷勇士，他是个夜间守望者，就是神呼召他每天晚上就是都起来做一个 night watch， 那这样的祷告。那他说他今天的清晨2点钟神就叫他起来，他说他实在太累，因为这几天都太晚睡觉哈，所以他就觉得哦，我实在起不来这样哈。结果他就还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说神就向他显现，就是那个脸好像这么靠近他哈，就是这么靠近他，这样就是你一个这么大的就这样在你的前面，他就不得不醒来啊，就是他就起来就坐着哈。他说他就看到那个。好像主耶稣戴着一个那个帽子啊，然后手上是拿着一根那个杖，就是以好牧人的身份来向他显现这样子啊。然后主耶稣穿的那个衣服哈、啊，就是咖啡色的哈、啊，就是好像风尘仆仆这样子哈、啊，就是很慈爱，非常的慈爱这样哈、啊。那然后他就起来就坐着哈、啊。那他就说主啊，你要我祷告什么？你要我为什么祷告哈？他说主用很清楚的声音，很响亮的声音跟他说，要为着他们能够更多来领受我的爱祷告。好，那所以这位代祷勇士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跟我讲，好，那我就他边跟我讲，我眼泪就一直掉。我知道主在说什么，主就是说这次的主题是无法测度的爱，他就是要用他无法测度的爱来充满我们，可是他要他的百姓要能够来领受他的爱，他说 receive more of his love， 好，就是说神很多要倾倒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里面要有那个容器，我们的容量要够，我们不要像一个小孩子哈，就是那个杯子只有这么小，几滴下去，哦，我满了，我已经满了，不够了。所以我们里面有空间，有容量，就是这么大的渴慕，跟这么大的贫穷，我要，我需要你的爱，你这样你就可以领受这么多的爱。好，那最后再到。勇士告诉我，他说他就觉得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东西他一直要给，他要给我们，可是要我们要预备好来领受。那我也知道主要他特别一直为这个祷告，好，而且清晨2点钟要叫他起来为这个祷告。好，那我也知道神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为复兴祷告， 神也真的要赐下复兴。好，那可是他必须我们自己在做的，我们先那么丰富的被他的爱充满，以至于复兴来临的时候，我们有那么丰富的爱可以去服侍别人，去供应别人。好，那然后我们这位代祷勇士呢，他说主这样的显现，这样的把他的话向他说，他说他就没有办法再睡，他就起来，他真的就起来，就跪在那就祷告，说他就开始 为整个特会参加的人祷告，他为他的小家每一个人祷告、啊、他就开始为每一个服侍的人祷告，为参加的人祷告，他就一一的这样一直提名 为这些人祷告、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好好预备心、啊、那主跟我们讲的，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叫我们真的预备自己有这么大的容量可以来领受。那这位代祷勇士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是为今天的信息还是为特会，他打电话跟我讲，那我知道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讲到旧皮带换新皮带，我们已经讲了第几次了， 我也不记得第几次了哈。因为每一次就是仰望主的，好，那上一次呢是母亲节，那感谢主，后来有这一次是讲第五次了哈，那我那个就是有青年人就告诉我哈，他说我妈妈变了耶。我妈妈现在讲话都很 positive， 她说我妈妈都变了一个人了，她的女儿也这样讲，她的儿子也这样讲，那我听了好高兴，就是母亲节讲到旧皮带换新皮带，要做母亲的做父亲的都更多用祝福的话语来对你的孩子说话，不要常常就是一直嫌这里嫌那里，叫他要这里叫他要那样、哦、要求、哦、然后要不然就是挑剔、哦、要不然就指责、哦哦、更多的用祝福的话语来对他们说话、哦、哎呀，那这个女儿跟儿子这样来跟我讲说她妈妈变了，我的心好快乐好快乐。而且上次母亲节聚会完了，有姊妹就祷告说，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使我有盼望，好，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可以来对待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改变了，好，他觉得有盼望，他那么高兴。好，那接着我就去 Kansas City 又回台湾去，就这次轮到我讲的时候又刚好是父亲节，那我就仰望主，我仰望主很早就给我了一些的话，对父亲们的祝福，对父亲们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到十二节，第三节到十二节，请加纳为我们念。
因为深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 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谢谢。保罗他在这里讲到，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好，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个能力，全宇宙最大的能力，就是天父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已经埋在坟墓里哈三天，然后运行在他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这种复活的大能，这么大的能力呢，其实在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常常是这些我们的旧皮带呢，使这个大能没有办法涌流出来。所以保罗他就讲到，他说这个大能呢，保罗他要得着这个大能呢，他知道有一个是要脱落的，就是以从前他以为是对他有益的，是哪些东西是对他有益的呢？他以为对他有益的，那他说他现在需要把它当作有损的。我们的弟兄们就是都很喜欢做这个大能的大能者，很多弟兄们很喜欢做武士啊，勇士啊，大能者。但是有一个能力是最大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那这个复活的大能呢，你需要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哪些是会成为他的拦阻的呢？在第三章的第三节，他说深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他说就是这个肉体会成为这个大能，你这个大在你里面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的最大的拦阻，就是这个肉体。什么是肉体呢？保罗他说就是从这些，你看保罗他说他的家庭背景，还有呢保罗他的宗教背景，还有他的自我约束力，保罗的学问，他所受的教育，他的那个丰富的知识，这些都成为他本来所要夸耀的。那但是他说这些呢，我现在为了要认识基督呢，我都把它当作有损的，这些是个拦阻，是会损害我的。那他说我要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不靠着肉体。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呢？这个意思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那个夸口在原文有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说我最重要的，今天我是个基督徒，他说真受割礼的就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真受割礼的就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然后呢以耶稣基督为我的最深的喜乐和夸耀，而不是靠着我的肉体来做出什么事成为我的夸耀。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呢，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可是我们跟他交通呢，每次跟他交通一些事哦，就觉得好像遇到一座大山。他发现其实他对神有一个赤子之心，可是每次交通属灵的事啊，一些是沟不通，常常沟不通。那这位弟兄呢，他自己也承认，他说每次听到牧师讲、传道人讲啊，主的同在啊，很丰富什么，他都觉得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所以他就很着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你要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来不及了，你要快点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叫我真知道你，真认识你。那他因为常常这样祷告，常常这样祷告，就这一次呢，他去坑车司机去参加那个特会。他说他去参加那个特会呢， 刚开始去哈，就听到音乐啦哈，看到人家跳舞，他都很不习惯，好啊，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回去不知道对太太怎么交代哈，花钱来这看这些到底值不值得啊？好，那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哈，最后一天哈，他说他站在那里哦，他就看见他闭着眼睛，可是他就看见一些人在跳舞，啊。啊，他就看这些人在这样跳，这样跳，忽然间他就发现是自己的身体在跳，啊，自己身体在跳。那然后呢，他就听见主就跟他说：“你往右转一圈。”他说：“主啊，不行啊，这是女人的动作啊。”主说：“你往右转一圈。”他说：“哦，好吧，好吧。”他就转了一圈，转一圈，后来神又跟他讲说：“你再转回来。”好，那。啊，好难哦！他就说：“好吧，好吧，就顺服，就转回来。”然后主就跟他讲说：“你往后退。”哦，他就很大步的往后退。就神一念神，神就说：“停！”好，他就赶快停。他就想：“为什么要停呢？”好，他就睁开眼睛看一看，原来他的后面有一个人是这样俯伏在地的，趴着俯伏在地。好，那你看圣灵管理我们，可以管理到这么细腻的地步。如果他再往后踏一步，就踏到人家的头了，踏到人家的手。好，那神就这样管理我们，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比较空位比较大，你在那里跳。”好，然后他就去那里，哇，他说圣灵就带领他哦，这样一下这样转，一下那样转哦，啊，动作好快哦，动作好快。结果他转了，他说：“啊，神啊，我都快头昏了啊。”就没想到他回来以后，他发现他的腰得医治了。他的腰本来是痛到非常厉害的，而且他是用那个护腰啊，他是绑着那个很厚的护腰，啊，那是痛得很厉害很厉害的。啊，他才知道原来神要他这样转这样转，他发现那些动作原来是对他的腰有好处。那他回来以后呢，有两次腰又开始有一点酸。他马上跟神说：“神啊，你已经医治了，你要记得这是你的应许，你已经医治了哈。”好，他这样讲，那个酸就不见了。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有时候参加特会、特别聚会，神跟我们讲了，好，或者神有一些医治的现象在我们身上，当你回到家里面，好，有一些现象又发作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嘛，可见根本没有医治，不可能的。”那个病就会回来了。你那时候你需要征战，你需要继续站在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上，好，说主，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这些现象是假的，好，你的医治才是真的，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现象离开。好，那个是完全的医治，就是你的了。好，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从来没有似而又非的，好，他所做的事他没有突然返回的，他所说的话也没有突然返回的，所以神坐在你身上，你就要继续的在神已经坐在你身上的那个真实的应许上，在那谢谢主，在那接受，在那承认。好，那这位弟兄呢，他回来以后哈，发现他变了，现在跟他沟通哦，跟他交通哦，就很畅快。啊，他的祷告也变了，他的敬拜也变了，充满了火了。那他自己就承认，他说：“我发现我现在我的心窍才开了。”好，那他就跟主说：“主啊，主啊，你这次管理了我的身体哈，你要接着再来管我的口啊，还有我的思想，我的心思意念。”那这位弟兄为什么以前有这么多的拦阻，好像跟他交通就是沟不通啊？他就告诉我，他说哈，他说因为哈，我们这个理工科的训练哈，就是训练凡事就是要这个，就是要精准哈，然后预测未来哈，然后我们的公司基本上是要求我们就是像机器人一样，不要有情感。好，那不要放入情感，好，然后你这个就要照着你的预测呢，好，就这样一直的去做，好，然后最好中途都不要有变化。好，所以他来到 我们教会呢，他有时候看见就会觉得说，音响为什么会这样摆呢？哦，就我过去所知道的，音箱应该要那样摆那样摆，所以他整个就被这种吸引住了，整个就常常就在看这个事不顺眼，那个事不顺眼，注意力都不是在神身上，就在这些事情身上。好，那你然后呢，任何事呢，他就觉得不可以有例外，说这样就是这样。那其实圣经没有读通嘛，其实你看圣经，神是有例外的，对不对？神说不要有王，哦，他们一直要求要有王，要有王，好，神就好，你们要有王就给你们王了，好，给你们立一个王啊，好，那保罗也说，我但愿每个寡妇呢，就好好的在圣殿里面祷告，好，可是后来他发现年轻的寡妇呢，最常常会东家长西家短的哈。好，所以后来保罗就说，哎，那就这个年轻的寡妇呢，我就宁愿你们呢赶快就嫁了，哈，就是嫁，然后生子，哈。他说，因为这些年轻的寡妇呢，喜欢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就愿意这些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好，因为照顾孩子就忙着，没有时间再去说长道短了。好，所以保罗也会有改变的，是有一些他不懂。你面对电脑机器事情是这样，但是面对人，人是活的，好，所以是会有改变的，好，会有改变的。比如说这些东西跟弟兄的所接受的那个很强的逻辑推理啊，哈，专业知识的训练啊，哈，这些分析的能力一有冲突，然后弟兄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特别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变化。像那个约拿，先知约拿，他也很受不了神，神说要毁灭尼尼微城，那结果呢，后来又不毁灭，非常的气。我就知道你是这样，好，说要毁灭啊，到后来就又不毁灭了，好，就因为你以为神能悔改，神就不毁灭，约拿就非常生气神，好，弟兄姊妹，就是神所的一些作为，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所以以赛亚书55章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们在地上所受的很多的教育知识专业训练，这都是地上的，都地上的。你受越多这个训练呢，常常会越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的旧皮带，使你没办法有新皮带来盛装圣灵的新酒。所以这位弟兄呢，当他这样一开窍以后呢，他很多属灵的事开始明白了，但是他知道还有很多要被改变的，因为他的还有一些专业的知识，遇到什么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要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掌管。好，很多弟兄，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天然的理性来看，跳舞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跳舞呢？好，难道我不跳舞就不会被圣灵充满吗？为什么到前面去呢？我坐在位置上就不能被充满吗？神是充满前面的吗？对，我们的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但是那是我们所以为的道理。可是神就是说他喜欢我们歌唱跳舞，在诗篇里面他充满了歌唱跳舞，击鼓弹琴跳舞赞美他，对不对？好，在诗篇149篇也讲到，好，他说我们这样跳舞的时候呢，神就要把救恩给我们作为装饰。好，那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特别发现神更多要他百姓欢呼歌唱跳舞，你知道为什么？我想是神知道幕后的时代人的愁苦太多，人的瑕疵太大，各种病，心理的病，生理的病太多太大，担子很重，所以神要来释放他的孩子，让他的孩子喜乐。 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腰的毛病啊，你真的多多起来哈，在圣灵里面跳跳舞。我已经发现我们好几个弟兄都是那个腰痛，痛到不得了的痛，主都是借着跳舞来医治他们，多好啊！不用去推拿，哈，那个推拿还蛮痛苦的，也不用针灸，哈，又不用钱，神让你这么快乐的得医治，这么好的方法。只要你一脱掉旧皮带就好了。好，我们有一位弟兄他50几岁，那以前本来没有参加这个情侣炉的敬拜，可是当他开始来情侣炉的敬拜以后，他就尝到主的爱。他说主带领他跳舞，他说主带他跳舞，而且是跳花式的，他说他根本不会跳的，有神带领他跳。他就每天中午就这样没有吃饭就进食，来在主的面前歌唱跳舞祷告敬拜。他说他就饱尝主自己，所以他居然可以这样都不吃饭，还是个 engineer。 然后回家呢，他说他以前回家就是都在房子里面，下了班回家就在房子里面，可是呢现在回家就会去公园散步运动，他就走8圈，一圈为太太祷告，一圈为爸爸祷告，儿子祷告，一圈为传道人祷告，一圈为夏令会祷告，一圈为建堂祷告，是这样。那你看神很喜欢我们这样来敬拜他，我们这个早中晚的情侣炉的敬拜，就是这个这里讲到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以圣灵来敬拜。那是对基督耶稣里夸口的敬拜，也是我们天然的头脑没有办法体会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但是神就是借着我们这样敬拜他，以耶稣基督为乐，以他为夸口，以他为我们的欢欣喜乐，神就来做工在我们身上。我刚刚讲的几位弟兄，神做工在他们身上，都不是你用你的逻辑分析可以分析出来的。为什么这样来唱唱歌跳舞，这样祷告敬拜就可以不饿呢？他说他如果敬拜有吃到主他就不会饿，如果他没有吃到主，他说他3点就好饿好饿。敬拜神让我们吃他喝他，可是我们弟兄习惯喜欢看一些很分析很理论很知识性的书，我们也很喜欢听讲道，听一些很知识性让我头脑很饱足的。但是保罗呢，他就是在这方面受最好的教育的，而他说现在我把这些都当作优胜，他是加乃列门下的最好的老师的，而他说这些当作优胜。在约翰福音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谈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尼哥底母那是法利赛人，是圣经的知识非常丰富的，非常有名的法利赛人。可是他来见耶稣，他说：“哦，夫子啊，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哈，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哈。”那耶稣不跟他多废话。他讲这个话，但是耶稣直接就是一句话就攻入他最需要的，他就说，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句话就使这么有学问的这个法利赛人就卡在那里了，就卡死在那里。什么重生啊？难道我要再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然后再生出来吗？已经老了年纪大了，怎么有办法再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呢？他就不明白重生。这就是什么？我们地上所教导的，你没有办法明白圣灵的事，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参透万事。所以耶稣跟他讲重生，他就听不懂。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有一些税吏耶稣跟他们讲他们都听得懂。为什么？因为他们地上没有装很多的旧皮带在他们的身上， 样子知道自己实在是个罪人。所以天父一讲到灵的事、生命的事、救赎的事，马上碰到他，对，我有罪， 我需要拯救，我需要赦罪的恩，他马上就碰到神那个接纳的爱。所以耶稣讲的话像撒该啦，他们都听得懂。可是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常常听不懂。所以这些教育反而成为他的旧皮带，是他要认识这位弥赛亚的有损的，成为他要认识这位神的有损的拦阻，这个拦阻。好，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耶稣讲到跟撒玛利亚讲到，撒玛利亚妇人讲到那个敬拜，耶稣说哈，必须用他们敬拜，最主要不是在这里，在那里。他说神是灵，神是灵，所以你拜他的，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这个人除非有圣灵在里面，否则他不会有真实的敬拜。那个心灵跟诚实就是 spirit and truth， spirit and truth， 你必须在圣灵的里面，你用你的全心灵来敬拜他。那如果我们唱歌，例如我们唱说啊，常常喜乐啊，相处高歌啊，不论环境如何啊，那你唱你就这样吗？常常喜乐啊，向主高歌，你就这样有口无心，你就不是用心灵在敬拜他，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圣灵的大作为、大能在你的身上。这是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可是如果你唱的时候，虽然你刚开始来心里不太愉快，家里可能发生什么事，来到前面啊，就说你不太有什么感觉，可是你愿意举起你的灵来唱这个歌，然后让这个歌呢举起你的心来唱这个歌。哎，当你这样全心来唱的时候，你的灵就开始一直开了，一直开了，神的灵要进到你的里面，再帮助你。哦，你就越唱越喜乐，越唱越跳起来，越唱越跳，你就经历圣灵的大能。所以你要拜父的，必须用Spirit and truth， truth 就是真理，神的话来敬拜他。那我们神叫我们这样来敬拜他，这就是一个新皮带，你就可以盛装新酒。我认识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他是个博士，他很聪明的一个人。他说呢，他很会算计，他会算计时间，算计金钱，算计得还是给。例如他说他如果当老师呢就是给，如果做 research 那就是得。所以呢他就宁可做 research， 他就不要做老师，这样子。他就是什么都很会算计。他说他天天都在求极大值，极大值，我想学物理的就比较知道哈。那他就常常跟他的孩子讲，你们没有远虑就有近忧，就告诉他的孩子，你从楼上下来，顺便把垃圾拿下来，不要空手下来。你要上楼去，就顺便把一些东西带上去，才不会浪费时间。就是这个求极大值这样哈。他说其实啊，他在很多方面都有阻扰。那后来他信了主，然后他 也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那他越操练过内在生活呢，他各方面就松了，不再是一直在那求其大值，而是更多在圣灵里来敬拜神。因为他就发现说他管教儿女完全失败，有很多的麻烦事，儿女都有很多麻烦事，所以他就开始竭力的来追求尽情爱神，然后他就也为他的儿女进食祷告， 好，礼拜三跟他太太一起，中午晚上都进食为两个孩子祷告，然后呢，每天晚上也跟他太太跪下来，一起为他的孩子祷告，这样哈。哎，结果神就把重担一个个的拿掉。他说他的女儿哈，本来是那个成绩很不好，在大学成绩很不好哈，甚至都要荡掉。好，那他每天都在看那个电视哈，那个约会的那个电影电视这样哈，男女约会的那些电视，好，这样，所以成绩当然不好嘛，好，那可是呢，当他开始这样一直为他们孩子祷告以后，也禁止为他祷告，后来他的女儿呢，她是神迹式的改变，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天天都。一下子一个人就整个改变了，成天的在读圣经跟祷告，啊，坐公车坐好远了，然后去牧笛生命学院去听讲道，听查经，整个人就变了一个人，啊，然后呢，他的儿子呢，跟儿媳妇本来是在那个异端哈，就进入一个异端里面，你知道异端的很难劝醒他们的。可是他们夫妻这样禁食为他们祷告以后，他的儿子跟儿媳妇，他们祷告了五年，就他的儿子跟媳妇就忽然间醒悟过来，就离开了异端，而且把里面带了一批人都出来，就开始进入基督教的里面。那所以就是说好好的爱神，他就发现他好好过内在生活，他以前总是这个求极大值，然后以至于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孩子很反感，现在都没了，孩子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然后他自己的老爸老妈也信得住，那这个女婿啊媳妇也都信得住，所以我们有时候天然人的力量，特别是弟兄们，天然人很有力量的，这个叫做肉体。保罗说我们不再靠肉体，那深受割礼的不再是靠肉体，靠我天然人的所引以为夸耀的这些事情，我的聪明才智，我的所受的专业训练，我的知识教育，我的家庭的背景，这些都不再是成为我们夸耀的，而单单以神的灵来敬拜神，你就更能够认识神复活的大能。那我这一次去 Kansas City 哈，Medico 那边，我就看到一些父母，他真的是照着神的话来带他的孩子。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就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好，谢谢。这位万王之王哦，当他来到地上，他拣选他的门徒十二个使徒，他居然全部选没有学问的。所以到底，所以可见学问重不重要？不重要，而且不见得很好。为什么不见很好？我回台湾哈，有三个姊妹，我们认识三个姊妹，她们三个姊妹都嫁给博士哈，那结果她们三个姊妹在一起呢，那她们就跟我讲，她说：“哎呀，我们发现了，所谓博士就是只知道他那一所学的那一门，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叫博士。那”很多太太在点头，那就说他就是一直钻研，例如蜘蛛博士就是一直研究蜘蛛，研究蜘蛛哦，各种不同的蜘蛛哦，蜜蜂博士就是钻研的蜜蜂哦，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蜜蜂哦，可是他有好多待人接物，人的感觉哦，人的情绪哦，人现在的反应他搞不懂，为什么？因为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那你看耶稣来到地上，他拣选十二个使徒都没有学问的。我在 Kansas City 我看见 感谢主哈，我们这一次我们邀请的，我们有四位青少年的讲员，好，三个弟兄，那另外有一位太太，是一对夫妻啦，一对夫妻加上两个弟兄，好，所以一共有四个讲员，好，他们这一次我们去看看自己跟他们交通哈，这四位讲员都非常好，我们的青少年真的有福了。好，我讲到有一位弟兄呢，他叫 Marcus， 好，那他是14岁，他说他就深深爱上耶稣，好，那他住在德州，好，那高中的期间呢，他就都去那个 My Bico 那边实习，好，所以18岁高中一毕业了，他就去 My Bico 那边全时间服侍主，好，就弹吉他，那全时间服侍主。那我们这次去呢，我们早一天到，好，那我们跟他交通完以后，他就送我们回去住的地方，好，然后他就只这么说，哦，我想我留下我的电话给你们，你们有需要哈 ，ride 需要那个带你们或者要买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好，我们说，哎呀，不好意思啦，不用了哈。他说没关系，我知道那个旅行在外的人的感受。好的不方便，你尽量找我没关系，我很乐意的。好，这样，那我们本来不需要他，可是后来真的是有需要。好，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本来有人可以载我们，后来变成不行了哈，所以就打电话给他。那打电话给他呢，其实他的车子坏了，好，应该是不放，可是说没有关系，他就借了他的车来载我们。好，那个车子呢？我们一坐进去哈，我坐在前面，那个窗户是没办法摇下来的哈，然后呢也没有冷气，很热，好啊，他说对不起哈，这窗户只有这一边可以摇下来，好，那我们就跟他有一些交通哈，他的两个姐姐也都是服侍主的，一个姐姐是嫁给牧师哈做师母，然后另外一个姐姐呢是代职在教会里。火热的在服侍主，好，那他说我的父母们呢很爱我们，好，给我们很多的爱，好，那但是他的父母们在物质上都没有宠坏他们，好，那所以你看哈、哦，他们去麦基口那边当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哈、哦，没有人供应你的生活的，你自己要去打理，自己要去仰望神。好，那地方只是一个就是房子给你住，好，但是你整个生活费，你什么你都要自己去仰望神，好，去找人支持这样。那你像这个 Marcus 哈，他18岁毕业了，就去 My Bico 那边，好，全时间服侍主，19岁就结婚了，好，他现在21岁，好，那他的太太，神也给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太太，很爱主，又漂亮又爱主，又温柔又会弹琴，好，会弹琴还是歌唱，我已经忘了哈，很会歌唱哈，这样，那我看见他的服侍，他在那边跟他自己的服侍呢，就是一直在弹吉他。其实他那一天带我们哈，他晚上还有服侍。好，可是他把我们带到目的地已经也蛮晚了，很靠近要聚会时间。好、哦，他就跟我们讲 ，You are very welcome, you are so welcome。好，你会发现他们那种真是像一个天使一样在服侍别人，好，打从心里的爱的服侍。好，那我们另外一个讲员，青少年的讲员是一个叫 Aaron， 25岁。他跟他太太要一起来，好，这个 Aaron 也是他在那边服侍组哈，负责那边的青少年，他就是负责 Kansas City 的青少年的工作，好，那我看见他们都很温和，好，很彬彬有礼，好，看见他们身上真的是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来，啊，那个 Aaron 他也是结婚的哈，他就说，我们呢，我们其实 我就说哇、哦，你们好难得哈、哦，这么年轻都不会说想要去啊，想要在世界上赚钱啊什么，就这样子在这里这样服侍主哈、哦。他说有，我们也会想要赚钱的，只是我们就是想要赚钱来更多的奉献给这个IHOP哈、哦，因为这里需要很多的钱哈、哦。那他说。我这个房子呢，哈、哦，我们就算一算，哈、哦，我买，哈、哦，因为租房租要多少，那这里的房子很便宜，所以我就买哈、哦。然后呢，我就地下室跟这个什么哪几个房间都租给别人，哈、哦，然后另外有两间是要来招待人来的，招待人来追求可以住的，哈、哦。那这个我的房租呢就够来付这个 mortgage， 哈、哦，付这个贷款。看，好，那、哦、我就觉得这群年轻人真的很宝贵。你看他的父母真的是不在乎他们的学问，你看高中毕业就去服侍主，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学历。好，我就看到麦比克他20岁就已经在牧会，所以他的书上写说他27岁已经职堂牧会7年了。牧出一个有500多个人的大人的教会了，所以难怪 Medical 他要的全时间服侍主的是18岁到25岁，他们在那边哈，28岁在台上做见证啊，就说这个是属于比较老的。我们的海宏弟兄呢，他就说他上次呢去参加何用人的宣教士的聚会，何用人呼召那个全时间的哈，要28岁以下的他才要全时间，要28岁以下。所以海宏说：“哎呀，我上次就已经被刷下来一次了。”好，后来麦迪克来我们的特会呢，呼召全时间的30岁以下，第二次又被刷下来了。就没想到这次去坑这事情，发现那边要求更严，要18到25岁的。为什么他要那么年轻的？啊，年轻的，这个身强力壮，可以通宵祷告，啊，一个人可以做好几个人的事，不会一下腰酸背痛啊，哈，那个，而且可塑性大。我发现这些被神重用的很多神的仆人，真是有眼光哎。28岁他们已经显老了，他年轻的，他真的得到这么多年轻的。你看麦迪克20岁就在牧会，可见他也没读大学。那我看到另外一个读一年，他读一年大学，你看读一年大学，我想大概被火烧到就觉得不用读了，就去全时间服侍主了。所以他好像也没读神学院，哎对。就读大学一年以后，他就全职就不是做了，被爱火焚烧，投入天国的行列，天国精兵的行列。我看到还有一位很被神重用的一位牧师，听他见证，他也是21岁就牧会了。我发现他们都没读大学耶。可是你看看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这种士大夫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哎呀，父母啊，很多在我们台湾一些乡下人哦，父母给他洗衣啊，一块钱累积啊，就是要给孩子送出国去读书，然后读到大学了以后，就轻看父母了，不再回去了。我们好像整个的方向就是一直要孩子读书读书。这圣经你看，万王之王他都不挑选有学问的呀。我们真的需要有新时代的眼光啊。而且呢，你看花那么多时间给他读书读书，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哦，来到美国留学的，哦，但好多人30几岁40岁都还没结婚呢，啊，为什么都在读书嘛？读到30岁30几啊。他开始要赚钱啊，那赚钱也要赚一点钱才能养家，哦，然后读到年纪也比较大，那追女朋友不太有体力，好，真的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在给我们孩子所培育的方向到底对不对。如果我们有天神国的观念，神国的看见，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大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好，在前面二十四到二十七，好吧。
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谢谢。我们看到这位少年官哈，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青年人，但是呢，你看他唯一的拦阻就是什么啊？很富足，太有钱了。他其实耶稣是要他什么？耶稣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跟从耶稣，耶稣会不会让他饿肚子？跟从万王之王，多富有啊！不会被 lay off， 呵呵，不会就说失业，好，而且事业是越来越大的，你知道吗？你跟对的人实在是太有福了。”他跟从万王之王，他面对的是神荣耀的恩召，结果他却以为神在为难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些财产当作是他所以为可以依靠的，是他的安全感，他却不知道这些财富成为他邻里的捆绑，成为他邻里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看见。然后接着耶稣说什么？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其实很爱他，为什么？这个孩子蛮可爱的，他什么诫命他都遵守了耶，这么好有为的青年人。可是只因为钱财在拦阻他，所以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好，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要把这句话读进去哦。那你以后要你的孩子选科系啦，学什么东西啊，你还要不要一直培育他成为更有钱、更有钱一点的啊？学电脑比较好赚钱，比较实际。先学物理已经不行了，不好找工作。明明你的女儿就很讨厌电脑啊。当医生比较好，就赚多一点钱。你女儿明明就看到血就会昏倒啊，你就是硬要培育她当医生啊。你要一直培育她有钱，她学琴好了，你就可以教琴，教琴蛮好赚钱的。你这些都会成为你孩子的压力。好，那你要培育她成为有钱财的人嘛？那将来她进天国很难耶，怎么办？你自己上去了，你说快点上来啊，拉不上来，他太有钱了。所以这样子呢，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到底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培育他们什么。我在刚刚这里看到有一位叫做 Gary Wing， 那他是那个他写了一本书，最近已经翻成中文，非常好一本书，叫心腹的代祷。好，那这个 Gary Wing 啊，他就说哈，他说他跟他的儿子哈，跟他儿子 David 哈，就说从小他就对他儿子说，你要找出 神在你身上一生的心意是什么。他就是从小就孩子小就说，你要找出神在你身上一生的心意是什么。好，那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很喜欢音乐，很喜欢音乐。好，那他的孩子就从小就在音乐上就开始，好啊，就服侍神。那他说，我们做父亲的呢，做父母的，就是要去帮助这个孩子，去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心意要去完成。他说就是帮助孩子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他真的教育出这个孩子好有为哦，他在那边弹吉他弹得非常好。好，然后呢，人家访问他，问他说，你要不要跟讲一点，讲一句什么话？好，他就只讲一句话，他就说，他就勉励那些服侍主的这些在音乐上服侍主的，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些弹琴这些音乐家哈，会常常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好，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就是要服权柄。这样，那你看这个孩子真的很谦卑、很温柔、很顺服，好，可是又可以服侍主服侍得这么好。那另外，我也看到有一个叫做 Mark， 好，他呢，他有四个孩子。那这位 Mark 呢，他在台上他就讲，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就带着我哈说。”哪里有父亲，我们家就搬到哪里去。好，所以他就跟着他爸爸，就是搬到有父亲的那个地方去。好，那他说，所以呢，我知道 Kansas City 神在那里这样做工。他说，他就带着他的太太跟四个孩子就搬家，搬到 Kansas City。然后他培育他的四个孩子哈，他的四个孩子是13、15、19、21岁，好，四个孩子，13、15、19、21岁，四个孩子都在那里全时间服侍主。你看，他们真的是照神的话来活，就是孩子的学历不重要，我不是拼命的，就是要他读啊读啊，读进哈佛大学啊，读进这个 Berkeley 都不是，或者一直要他学这个学那个，他整个就是要完成神在我孩子身上的心意。那我反过来，我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不是搬到有复兴的地方去，我们是哪里学区好我们就搬到哪里，哪里这个对孩子的工作比较有发展，我们就往哪里搬，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我看好多买房子都是这样在搬的。可是那些有神眼光的父母，有天国眼光的父母，他们是这样在活的。但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孩子没有伤害，很快乐，在那服侍主。你看年轻人，他不会跟这个世界一样说，哦，那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啊，我要挣多少的钱，我要怎么样的车子，没有，他们就是想到服侍主。好，生活那个车子破破的也没关系，好喜乐，真的像天使一样。那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比如说父母处心积虑的，好啊，那样子的，用苦口婆心的一直在培育他的孩子，就是要他的孩子呢啊，读书啊读书啊，还有学这个学那个啊，好，然后呢搞得孩子很不愉快，所有的兴趣都被父母这个摧毁掉，很多兴趣在那种你不知道他适合什么，而你只是这方面一直要他往这方面，他对这个就没兴趣，就没兴趣。就像我们从小在台湾读书一样，所有读书是为着联考，是为着联考。那所以呢，我就很讨厌历史，也很讨厌地理，也很讨厌，什么都很讨厌。为什么？不是为了兴趣，好，都是为了考试而读。可是当我信了主，我信了主，然后后来我们听曹牧师讲一些教会历史， 我就觉得历史是好好玩的，历史很好玩呢、啊。好，他说你在听曹牧师讲这个圣经地理，我发现地理也很好玩，因为我们不再是为考试了，你就发现这些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好，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知道什么是上算的。你为着要让孩子去追求这个世上的小学，你知道这些所有的教育，总共圣经一句话叫做世上的小学，可是要花几十年来充实世上的小学，然后为了进入天国再把它丢弃，他丢得很辛苦，多可惜呀、啊！而且在这个追求世上的小学的过程中，已经带来好多的伤害，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伤害，孩子就是只想快点高中毕业，我就远走高飞，我绝对要申请那个离家很远很远，父母开车开不到的地方，到那去读大学，我脱离你的瑕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天神国的眼光，天国眼光的这种看见。好，我们知道要给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的是什么？好，那我今天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当中所有做父亲的，好，神实在拣选弟兄生来是做头的。好，所以我也劝我们当中或者做父母的，如果你生了儿子啊，你要记得，你儿子你一定要留意神在他身上所要发挥的是什么，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而不要常常就是压抑他。好，你就乖乖坐着，小孩子有耳没口，安静，不要说话，不要吵，不要一直发问，不要那么多意见。好，那这些生来做头的神，其实在他们里面有好多的要给他们的创造力的。好，那我有以前好早以前我就看到有一篇报道，讲到有一个小孩子呢，他从小时候很小，好像四岁吧，他每次吃饭呢就把筷子放在那个杯子，玻璃杯啊，杯子里面，好，然后就在那里看啊，然后就这样说，结果他爸爸就发现，哎，这个孩子有折射的观念，所以这爸爸就开始教育他，好，后来这个孩子就成为天才儿童。好，那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爸爸，天才儿童生在我们家也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把筷子放在杯子里啊，我爸一定没规矩，做什么？哪有人把筷子放在杯子里呢？我们天然人有好多我们的规矩，我们从哪，我们的上一代所教我们的，我们就一直的去辖制下一代。但是神要我们多用神的话语，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那我发现弟兄们呢，如果一个家的头啊，属灵的头，他如果开始起来祷告，真是不得了。好，有一位弟兄，他开始愿意进入内室，定义来寻求神，开始常常定下心来祷告，进入内室来祷告。哦，他们家的那一把保护伞就撑起来了，就撑起来了。姊妹祷告再多，还没有弟兄开始愿意起来祷告那么有功效，对一个家的祝福。那个伞的那个骨架，整个就是那个弟兄，他一祷告了，一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哇，他家的那个保护伞就撑开了，哦，他太太就开始也起来追求了，他的孩子呢，哦，就不再是乱搞了，孩子也开始起来追求主，好，不会乱吵乱闹了，不一样。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说，她说她非常的敬佩她的弟兄， 他说他的弟兄呢都是每天早上都起来等候神两小时，然后呢就开始为教会祷告啦，为他们小家的人祷告，然后为他太太祷告，为孩子祷告。所以姊妹就觉得好幸福，觉得他跟孩子都在这个保护伞的保护底下，因为先生每天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那他说以前呢有时候都会瞧不起先生啊，怎么不会修车啦，或者不会什么啦，他现在打从心里就敬佩他。所以勉励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你们只要一起来做属灵的头，就起来祷告，起来祝福，就发现哇，你就赢得你妻子的爱戴尊崇。一个弟兄开始起来祷告，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我也知道很多爱主的姊妹，你发现这个先生这样子起来祷告，比买什么花啦，买什么东西衣服给他穿都还要高兴，因为他觉得被保护，被遮盖，被属灵的遮盖。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本来也是不太喜欢祷告，后来呢就是家里遇到一些困难，他就开始起来祷告，开始起来祷告。那他呢，他从今年的一月呢就发现他有那个heartburn 就是那个胃发炎还有胃酸倒流。那胃酸倒流呢，他说他的喉咙就肿，然后那个食道呢就是胃酸的侵蚀，食道就变窄，所以吃东西都不太能够吞咽，然后就瘦了十几磅，然后他勉强吞下去呢，就到胃又非常的痛，他很痛苦啊，那医生呢给他吃药，医生他从一月到三月，一月去给医生看，医生家庭医生就要把他转到肠胃科的专科医生，那可是要到三月才能够轮到他，他就需要痛苦那么久到三月。可是医生专科医生给他的药，他吃了更痛，那个胃更痛，那也没办法吃。可是呢，后来他开始来我们这个晴雨炉的敬拜，他说他中午都尽量来，晚上可以的话他也来参加一下再回家。他说他每次来参加这个晴雨炉的敬拜，在神的同在里这样敬拜呢，哇，他整个人就很舒服，就很舒服。就这样子来多多的参加晴雨炉的敬拜，到四月他就完全好了，就完全好了。就这样子呢，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莫大的恩典。他要我们更多来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借着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敬拜，让我们更多脱下这个旧皮带，不再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所有的接受的这些的训练知识来夸口，而更多以耶稣基督来夸口。最后呢，我要鼓励大家，不晓得我们当中每个人你有没有这一本书，神的恩召还有神在黄昏，如果没有你可以去买一本来看，这是两本，那每一天一篇，早上可以看一篇，你傍晚可以看一篇。那我已经看了二十几年了，我每天看，看不腻。这是两位姊妹他们等候在神面前，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神开始天天跟他们讲话，然后他们记下来。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会更新你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观念。那有一篇就讲到说，神就说今生并不是为着肉体，而是为着心灵。太多的时候呢，人都选择那最适合他肉体的生活方式，并不选择那最适合他心灵的生活方式，而我却只允许那最适合人心灵的方式。你们要接纳这个方式，结果就可以成就一种奇妙的塑造。如果拒绝，我的计划就被破坏了。 你们那最好的祷告也得不到答应，好，你灵性的长进就会延缓了，而困苦忧愁都会堆积起来。好，他就是讲到说，我们神要我们选择的是最适合心灵的生活方式，好，就是更多用灵来敬拜他，更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让神来把他自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是父亲节，我真的求主让我们可以脱落那个旧皮带，脱落那个旧皮带，更多进入灵里面的敬拜，让神可以把他圣灵的丰富来倾倒在我们的身上。那也用这个神的方法，神所看为尊贵的来教育你的孩子。在圣经里面说，人所看为尊贵的，在神眼中是看为卑贱。好，所以我们很需要去把我们地上的那个价值观去整个颠倒过来，让神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尊贵的，好，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宝贵的，我们真的来改变我们。我不想，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只有高中毕业，你会不会因此觉得很丢脸？你会不会因此自己孩子不会读书，你就在那痛苦的不得了？我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神可以给你的孩子一条更美更好的路，不见得一定靠着那个学历。神所拣选的很多是没有学问的，他的旨途是这样。当然后来教会历史上神也拣选很多有学问的，但是他所受的那个学问不见得是对他的传道服事有帮助的，不见得是有很多是需要在圣灵里面的开启才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更新我们心思意念，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宝贵的，好像我们一生走在正直而蒙福的道路上，也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在荣耀喜乐蒙福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从前所真爱，让我们不再靠自己，全然的信靠神。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
从前所真爱陪伴我生命，看海的世界为爱我的彻底为友谊，倾倒所有人如云彩世界
给了我的 单身的弟兄都可以出来哈，好，我们请父亲们先出来哈，我们要为你们祝福，我们也请所有的代表勇士跟太太来为先生祷告，好，那好，父亲先出来哈，接着是其他的弟兄，好，你可以跟着出来，我们再来唱第二节。
听我的渴望，跟所有人自己做一杯机会，当代主义都在做自己，最担心靠你，感谢你为我祈祷。
弟兄们可以出来了，
我的公义，主啊，我爱你。
上我们的神，登上我们的阿爸呀，阿门主呀，谢谢主给我们一条这样简单的生活，啊，就是来敬拜你，来敬拜你，啊，又喜乐又满足又荣耀，使我们赞美你，阿门主呀。用心灵来敬拜他，用心灵来称颂他，哈利路亚，敞开我们的心。